I hope you'll always
remember. 我希望大家会永远记得今晚所感受到的一切。现在我很荣幸为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使我更加圣洁》，由盐湖东梅尔西支联会的茱莉亚·马雪儿担任大提琴伴奏。你们知道，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有五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女儿，你怎么升任总会女青年会长的？我总是这么回答，因为我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儿，而且我知道男孩子的所有秘密。所以今晚我得到儿子的许可，向各位分享其中一个秘密，那就是有美德的女青年会吸引有美德的男青年。男青年去传教前，如果被问到他们最重视女青年的哪一项特质，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基于属世标准的答案，比方说外表。但是两年传教生活之后，这些男青年在返乡时候都不一样了，他们的焦点改变了，他们在寻找永恒伴侣时最重要的特质，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不一样了。有美德的返乡传教士会受到一位有美德的女青年吸引，一位对耶稣基督有见证并承诺要终身保持纯洁的女青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心中巨大的变化？这些男青年了解他们在永恒计划中所扮演的身份和角色，他们生活洁净，因此能常有圣灵为伴并引导他们，他们都配称能进入主的圣殿，他们是有美德的人。难怪经文告诉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确实像经文中说的，美德爱美德，光顾守光。诚如保罗给他年轻朋友提摩太的忠告，要在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今晚我要对各位重申保罗的这番话，因为美德就是纯洁。大家应该还记得，将近一年前，我们会长团三个人登上山顶，展开一面金色的旗帜，呼吁众人回归美德。我们呼吁全世界的女青年和妇女要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后来，美德的准则就被列入女青年主题和个人进步，好让它能够刻在你们心里。这是给你和你的时代一个额外的忠告，是由先知、先见、启示者所说的话和教导所得到的启示。潘贝道会长曾说，不论在教会历史中或是世界历史中，我们的现况是前所未有的，再没有比现在充斥我们周围的邪恶和堕落更严重的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世上一样急需美德和纯洁。和其他的女青年准则一样，美德的准则也有一个象征，它的颜色。美德的颜色是金色，因为金色代表纯洁，它会散发光芒，它的光芒柔和而不刺眼。黄金是珍贵之物，必须要精炼而成。当你过着纯洁和有美德的生活时，生活中的经验会淬炼你。当你专心仰赖耶和华并更加接近他的时候，他将会让你们的心似金晶。回归美德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呼吁众人回归道德上的纯洁和贞洁。美德就是纯洁，美德就是贞洁。美德一词的定义一直是正直与道德高尚，能力和力量。过有美德的生活的核心在于性的纯洁，虽然这项定义几乎已经被世人泯除了。先知摩尔门曾教导，贞洁和美德比什么都宝贵，都重要。这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信要贞洁。要成为有美德的人并保有这项美德，你就必须忠于自己的神圣身份，并依据高道德标准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模式。这些是永恒的标准，绝不会改变。神的先知已一再教导这些标准。在这充斥着相对真理的世上，主的标准是绝对的。这些标准让我们每一个人能走在引领我们回到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边的道路上。在教义和圣约第25篇，主劝告每一位他钟爱的女儿，就是你和我，要行走在美德之道上。你们并不普通，你们也不平凡，你们是神的女儿，你们本身具有创造生命的神圣能力。这是神赐给他真实的儿女们的一项最珍贵的礼物。你们必须要遵行这些标准，并保有美德来护卫这份能力。你们务必要透过纯洁的思想和行为来护卫这份能力。当你们这么做了，你们的家人和将来的世代都会被巩固，也会获得祝福。先知白汉阳曾经教导，锡安的力量在于他儿女的美德。你们务必要护卫自己的美德，并帮助其他人发挥他们内在的神性力量。从任何方面来说，你们都是美德的守护者。大卫奥梅基会长曾教导，妇女应是自己身体的皇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要问各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为美德挺身而出，还有谁会这么做呢？最近我听说在秘鲁的一群女青年登上山顶，并对全世界展开他们的旗帜。在维吉尼亚州的另一群女青年和他们的领袖写下他们的见证，而且和秘鲁的女青年一样对全世界展开他们的旗帜。我收到你们从加州到哥斯达黎加各地的许多人寄来的照片，你们都立下承诺要过有美德的生活，并领导这个世界回归美德。当我还是女青年的时候，我的女青年会长要我们每一位女青年选择一个东西，象征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以及作为神的女儿我们要努力成为的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些象征物缝在我们穿着的衣带上，这片衣带就是我们对世人展开的大旗。我选了白玫瑰作为我的象征，因为玫瑰越盛开就越美丽。我选择白色是因为它代表纯洁。我鼓励你们每一位都沉思，如果你们要给世人一个信息，你们会用什么作为个人的旗帜？几年前，我女儿和我还有其他两个朋友在大提顿国家公园的山区旅行。我们想要冒险一下，就询问国家公园管理人有没有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路径。他告诉我们有一条比较少人走过的路径，需要通过草地、溪流和布满大石块的平原，再经过一处原始湖泊，最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巨墙。哇，我们立刻同意了。他指示我们基本的方向之后告诉我们，留在山上的高处，不要下去到有柳树的地方，因为那是熊出没的地区。要注意看石堆，他们可以带你找到方向。他所说的石堆是上下交叠的石头，是路径上不会影响环境生态的指标。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一度走在有柳树生长的低处，这让我非常紧张。然后我们看到在山丘上的第一座石堆，就朝它前进。我们就这样一路沿着石堆前进，有时候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却看不到一处石堆，似乎是迷路了，但后来终于看到另一个，所以又放心了。我们抵达了一处有无数巨石的平原，我们必须把背包连人一个拉一个地登上巨石顶。 那并不容易，但是终于我们在傍晚前抵达了美丽的原始湖泊。我们在这里搭起帐篷，放眼望去，四面都是无懈可击的美景，果然值得这趟艰苦的跋涉。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耳边不停呼啸的风声惊醒，湖面弥漫着一片浓雾，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把帐篷和睡袋打包起来，从湖边寻找方向，开始朝上往我们的目的地巨墙前进。当我到达巨墙的时候，我开心极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开心极了。我们爬上那座巨大的石墙，还亲吻了它。我们终于到目的地了。今晚我站在各位面前，呼吁所有的女青年要起来并回归美德。我用以赛亚的话说，上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美德的路是一条人迹稀少的路，它会带我们走过生命中的草原、溪流和原始湖泊，甚至还有巨石平原。我们需要彼此一个扶一个地走上去。这条路虽然可能艰辛，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会收获永恒的果实。当你开始上路时，不要让自己下降到草原的低处，永远要站在山的高处。你是神宝贵的女儿，因为对我们的神圣身份的知识，我们变得与众不同。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言谈、我们的优先顺序，还有我们重视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寻求世俗的指引。倘若我们的真正身份已经被过错、会罪所遮盖，我们可以做改变，我们可以回头悔改并回归美德。我们可以在高于柳树的地方上走。救主为你我所做的赎罪，邀请我们每一位都归向他。过着有美德的生活，会使你有足够的信心、力气和力量爬上高处。你也会蒙受祝福，常有圣灵为伴，跟随你接受到的圣灵的提醒，要做行动。圣灵就像那条人迹稀少的路上的石堆，能指引你一切当行的事。他会教导基督，并为基督做见证。基督已为我们开辟道路，处处阐明真理。你们个人的美德不仅让你们能常有圣灵与你们为伴，也会使你们有能力做出帮助你们配称进入圣殿的决定，在那里订立并遵守圣约，接受超生的祝福。在灵性上准备好你们自己，让你们有资格回到天父的面前。现在就为进入主殿的山做准备。绝对不要让获得圣殿祝福的这项目标远离你的视线，怀着纯洁和美德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祝福，甚至他一切所有的。在他的神圣屋宇，你们会被洁净，接受教导，并获得高天的力量，而他的天使会负责照顾你们。如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个关键时刻所说的，我们务必要明白和了解，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一个特别的时刻。套句比喻来说，就是在他的肩上佩戴背章，给予他一个机会去做一件对他而言是独一无二而且能一展才华的事。若在他原本可以表现得最好的时刻中，发现他尚未准备好，或是不够资格去做的话，那真是一大悲剧。现在是关键性的一刻，你们的背上、你们的肩上已经佩戴背章，你们现在就在为将来那表现最好的一刻做准备。你现在就在为永恒做准备。去年我被召唤为总会女青年会长，当我离开孟孙会长的办公室时，他伸手从花瓶里的一束白玫瑰中拿了一朵玫瑰递给我。在他递给我那朵美丽的白玫瑰时，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的记忆回到当我还是一名女青年的时候，我选择以白玫瑰作为个人纯洁的象征。 我的个人旗帜。可是孟松辉长怎么知道的？我带着那朵珍贵的白玫瑰回家，插在美丽的水晶花瓶中，然后摆在每天我都看得到的桌子上。那朵白玫瑰每天提醒我个人纯洁和美德的重要，也让我想到你们。你们的个人纯洁会确保你们成为良善的力量，为世上的正义增添影响力。我确实相信，一位有美德的女青年在圣灵的带领下可以改变世界。我但愿这是你们的目标和心中的渴望，但愿你们在坚持美德的道路上蒙受祝福。这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